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一堂讲的题目是水和男人了，终于讲到男人了哈。那么，也是，其实上个我们没有完全结束啊，上一个也不是神迹，但上一个也是讲到也是一样，不管你是不是神迹，任何一件事或任何一件平凡的不是什么事，都指向耶稣，让我们在每件事上更加信靠他。第五章第一节，这是以后，那是指前面第四章讲到耶稣医治大臣的儿子的事。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我们看那个小字啊，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第四节，小字，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好，我们先看到这儿。这件事情是耶稣到医院里面发生的。到医院里面，这个医院很特别，这医院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这医院也没有医疗器材。那么，这个医院呢是？完全有五个廊子，大概有五个就是躺卧的地方哈。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这医院医病的办法就是一个，就是如果有人在天使按着时候把水搅动的时候，谁先下去，谁就好了。这个按着时候搅动呢，应该是每天吧，就是定期有一段，每天有一段时间，天使会搅动那个池子。那么在搅动的时候，谁先下去，病就好了。各位想一想哈，不必回答，但是请你想一想。这个医院是怎么样一个医院？我不知道中国的医院的状况怎么样，但是我想跟全世界一样，一切的东西都有等级的，有些比较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设备、最豪华的，有些地方是比较很将就的、很落后的。我想这个医院呢，应该是病人普遍是比较穷的。没有钱到别的地方医治的，到这儿来碰运气。另外呢，这里的病大概都是在其他地方医不好的，不一定是癌症了，但是医不好的，香港脚始终有香港脚，医不好的就来这儿，因为这儿不是一个正统的医院，是靠着神机。那应当呢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的话，不会有人继续来。应当效果也不是很大，因为效果如果很大，那恐怕是也很轰动的。假如今天北京哪个地方就是哪一个游泳池定期每天水动一次，第一个下去一定好。我看那个有绝症的人都会想办法第一个下去，人应当相当多哈。这毕士大里面很多这些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病人。好，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这又是约翰福音喜欢讲的。知道他病了很久， 耶稣一看就知道他有病，一看就知道他病了很久。耶稣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问题实在是奇蠢无比啊，就跟你到了餐厅，你要吃饭吗？你上了公交车，你要坐车吗？你病了那么久，你要痊愈吗？当然要痊愈啊，就废话嘛。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问他，你要痊愈吗？各位，耶稣当然不会讲废话。那么这个病人讲的反应的也算是很好哈。你要痊愈吗？病人就回答了，病人就回答对耶稣说，这一点点的回答也是一个很好的态度。我想其实这个态度不容易有，他可能很绝望了。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好，各位请再想一下，这是一个医院，这个医院病人一定都是没有钱在别的地方看病的，这个医院病人一定都是没有在别的地方医不好的人，这是最后来试一下挤一挤。那么各位也都不要回答啊，这个医院的病人谁能够得到痊愈呢？谁会好呢？各位，这个医院的病人能好的都是最不急的人，能好的都是状况最好的人。因为也真是有这种事，水冻的时候第一个下去的，所以他的眼睛要很好，水冻了，如果他眼睛不好，他耳朵也要很好，听到水冻了。第三个，他要够强壮。各位，有多少人水冻了就跟什么足球赛啊进场了或者什么一开，咱们老中这方面也是很有本领的，一冲啊，猛虎出牙一样，你就进去了。水冻的时候最强壮的人，他可能真没什么，就长了一个针眼而已，或者是什么，这别的地方没医好而已，只是他身耳聪目明，然后跑得也很快，他能第一个用最优美的姿态跳进水里，他是奥运金牌的百米冠军，比可能也是刘宁，可以跨高栏的，跨很刘翔哎，能够跨很多高栏的，就是他是一个够健康的人，才能第一个去。或者呢，他爸爸是很有权威的，他即使有最严重的病，因为在圣经上讲哈，这第四节，天使按时下池子，所以水冻的时间好像看起来有固定的。他爸爸要不就是黑道的嘛，要不就是有权威的。当那个水要冻的时间近了，那水池旁边一排武警啊，一排带着冲锋枪的，哪个敢过来？水一动，他儿子被抬起来，慢慢的没一个人能动了，动了就开枪打死了，然后轻轻松松的第一个放下去，一放下去儿子说，我好了，本来是个哑巴，一进去我好了。这个池子必是大，意思应该是 人恩典之家，或者怜悯之家 House of Mercy， 很适合做一个医院的名字 House of Mercy。 但这个地方跟这个世界很多的地方一样，名和实不相符。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台湾的色情行业有一个叫酒家哈，不是酒店，叫酒家。那么那个酒家呢，都有酒女陪酒的。那么有一家酒家呢是粉红色 Pink Bar， 我那时候在中山北路看上学的时候看到 Pink Bar 粉红色的酒家。你知道他们中文取什么 ？Pink， 品格酒家。品格 ，virtuous bar。我们这儿来这儿喝酒的男人都是很有品格的，女人都是很正经的品格。这世界有太多名实不相符。House of Mercy， 这里恐怕最看不到就是 Mercy。 这里是一个丛林，固然有受伤的人也能得医治，但是因为得医治的机会不多，所以只有最强壮的、最有势力的、最能踩过别人的、最能把别人拉下来的、最能禁止别人得到这机会的，他能得到。这个世界就是弊事大，人人都可怜，人人也都可恶。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跟这个人讲，不跟其他人讲。各位，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就跟神拣选我们，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拣选我们。我们需要知道就是绝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这又是圣经里一个重要教义 Doctrine of Election。 我们被拣选，世人拣选任何东西的原因都是因为它优秀。你选一个电脑，你选一个手机，你选一个老公，你选一个老婆，你选一个教会，你选一个学校，都是因为它有某种程度的优秀，或者某种程度对你的好处。我们拣选的原因，选东西都是这样，选总统，选任何事都是这样。唯有当上帝选我们的时候，不是从我们身上看到了任何的优点。各位，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觉得我是比较优秀，所以上帝拣选我的话，那神应该是没有拣选你。被拣选的人不会有那种我优秀所以被拣选。这个从旧约就有讲，包括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被拣选，生命记应该是第七章第八章，耶和华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是一个跟每一个民族都会有的吹牛，我们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最聪明的民族，最美丽的民族，最善良的民族等等，每一个民族都有这一类的话，民族个人都会这样讲。是，我也承认每个民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基督徒是唯一一个不歧视的，也不高举人的。我们希望能够客观的说，每个民族有他的优点，有他的缺点，但是每个民族和个人，如果不归向上帝，他的优点缺点都是把整个的人类和个人带到地狱里去的。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是罪人，我们被拣选，我们并不是因为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优点。就是我再一次说，在世间人的拣选都是因为被拣选的对象 iPhone 也好，是任何东西也好，有些优点，有些好处。神拣选我们，纯粹是拣选者的 意志。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句听来非常霸道的话，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恩典。不是你好，你被拣选，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让我们都能够，你越认识上帝的恩典，越肯定这件事。耶稣跟这个人讲，耶稣为什么没有跟其他人讲？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相信神一定是公平的，一定是慈爱的，一定是良善的。但是神借着跟这个人讲，让我们也感谢主吧。我们自己，神跟我们讲话，而神也是借着他的圣灵感动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正面的反应。你要痊愈吗？我说这句话好像是废话，但是实在不是废话。这个被问的人大概他是这样想，他在这38年老病号了，然后他大概以为耶稣在问他说，你在这儿这么久，你是不是不想跳下去啊？你在这这么久是什么原因？怎么会这么久呢？你不想跳下去，所以你是不是不想要痊愈了？这个人就回答，先生呐，跟前面的约翰福音里面这一连串的写法里面，都常常是耶稣跟个人的一个谈话。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话，耶稣跟井边的妇人讲话，耶稣跟这个人讲话，看重每一个灵魂。虽然耶稣没有直接跟你讲话，但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让我们也知道神在跟我们讲话，也求主让我们就因此产生正确的信心。先生，不是我不要痊愈，他也很好的回答，我不是不要痊愈，我不是看到水洞的时候不想要第一个下去，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哦，我们能不能也想象一下呢？我不知道这个人现在几岁了，我不知道他这个病了38年，他病是什么时候病的？小的时候，1岁的时候，2岁的时候，如果是2岁，他现在是40岁；如果是20岁病的，他现在是58岁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病的。当我病的时候，可能他家没有钱，我爸爸妈妈把他带到这儿来。每次水一动，大家挤着下去。各位，说起来有点好笑，但是实在是可悲的、荒谬的，好，是悲喜剧吧。每次水动的时候，水动喽，大家有病的哇一窝蜂的下去，只有一个人好，其他没好，救命啊，因为要被淹死了。就是每次水一动，一个人好了，其他人落汤鸡，很辛苦，还要把他救上来。这个人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我想，如果第一个人会好，第二个人也还有点希望吧。反正第一个人会好，同样的水嘛，我们都还是下去吧。水洞的时候，没有人。也许一开始的时候，爸爸妈妈舐犊情深，爱儿女，把他放下去。想尽办法跟人家挤，但是也是挤不过别人，放下去的时候要把他救起来，因为他没好，他不是第一个下去。会不会有一天爸爸妈就跟他讲，儿啊，我们很爱你，但是你还有哥哥弟弟要养，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在这儿陪着你跟人家挤，我们还有家人要照顾，愿上帝赐福你。爸爸妈妈得走了。各位，人间不幸的事很多，也因为这些不幸的事，很多人就根本不相信有上帝。也许他的朋友把他带来的，有一天，哎， 老康啊，我们是很爱你，但我们也有家里的事，我们不能天天陪你在这儿挤。愿上帝祝福你，你好自为之，我们走了。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等我匍匐前进，使尽力气爬到池边的时候，里面已经人山人海了，都比我先下去，我只好再爬回去。很悲哀。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或多或少有点像，好像牧师都说你们是海龟，是不是你们也爬了很久了，第一个到大海的，还是第一个上岸的？但是你们不是第一个，你们不是第一个开发某个产品的。哎呀，早知道，哎，各位，我们就是不早知道啊，所以我们只能跟在后面捡零碎。然后第一个也不是就最幸福，人没有上帝都不幸福。我很感谢主，他就在这里说明，他对耶稣还蛮有礼貌。你再想想看，他这样的回答是不是很难得？我觉得很难得。他是不是跟那个尼哥底母跟那个井边的妇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有欲望，或者说他们有盼望，他们有 desire。 I desire， 对尼哥底母， I desire to live a virtuous life， 我希望过一个比较更有道德的生活。但是他绝望了，耶稣说要重生，他不了解那个意思。跟那个少年官尼哥底母，跟那个其他三个福音书里讲到少年官真的好像，又是官，尼哥底母当然不算少年了，但是又有钱，又有地位，又有谦卑的心。可惜那官，少年官，有谦卑的心，有钱，有道德，有 desire， 但他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永生。为什么？哎呀，因为他没有照耶稣所说的话，把一切抛弃了跟随主。可如果要把一切抛弃跟随主，那我也没有办法得到永生。我们没有一个人，包括圣法兰西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一切都抛弃。而且你把一切都抛弃了，也不能得到永生。我们必须相信这些。你说耶稣不是这样说的吗？耶稣是这样说的。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你要单单信靠上帝。你可以有一切的钱，你是信靠上帝。你在信靠上帝之下，你的一切的钱、一切的财物才会有妥善的运用。一切的事叫我们单单信靠上帝。对这个人，他有一个 desire， 他到现在还有，所以他跟耶稣讲，我不知道他眼中有没有闪亮着希望的眼神。夫子，你跟我讲话，先生，你跟我讲话，那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下一次水动的时候，你把我放下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意思，他有一个意思是，我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耶稣应该是强壮的，耶稣是木匠，应该是强壮的，你可以。有的时候神的神迹很慢，像我们刚刚讲的水边就等了很久，折磨了很久，也没有那个必要。那六口十缸都满了，没有人能喝那么多酒的，不需要那么，就是耶稣完全可以很快的解决，但他拖了很久。有的时候他又非常的快，各位，主都有他的美意，主或快或慢都有他的美意。 我们不一定能解释，但是求主让我们都继续信靠他。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哎，可以很快的就，可以很快，可以很慢。这次他非常快。各位也不要指望，我们当然希望快，希望方便。但是耶稣行神迹，单单是医治瞎子，耶稣就有不同的做法。耶稣医治瞎子，也有说一句他就看见了，也有哇，真的很麻烦。吐口水在泥巴里面，然后搓半天，然后再弄到眼睛里面，然后叫你去洗，洗了第一次看不清楚啊，再洗一次，啊，这么好像第一次还不大灵光一样。神可以做很简单、很迅速、很完全的，有的时候留一根刺、留个尾巴，神要怎么做都有他的美意。让我们信靠主，我们信不是空虚的，我们信是因为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知道他一定做得对。耶稣这次就很快，可是各位，这次很快就反而失败了。不是耶稣失败了，我们等一下会讲。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起来走了，拿了就走。各位，其实约翰马上就要讲重点，约翰马上就要讲这个神迹产生的结果。其实我们可以再想一想，当这个人拿起褥子走了以后，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当拿起褥子走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大家，哎，耶稣也叫我起来，也叫我看见，拜托拜托。各位，你要知道，在这个医院里有那么多的病人，有那么多在别的地方医不好的，大家都希望，我们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不是也这样祈求，我们也不也是这样祷告吗？主啊，求你医治，有台风的时候，有地震的时候，有瘟疫的时候，有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哦，主啊，求你医治，求你完全医治。我们在台湾常常是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台湾最怕当就是台风啊，最常有台风，主啊，求你让台风转向，我们又能说转到哪儿去呢？菲律宾、日本、中国，这也说不去，说不通嘛，就让它消失，就让它消失，那干嘛要产生呢？各位，我们并不能够，我们不能解释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求，每件事都可以求，至于说求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只有求主让我们按着主的旨意求。当那个病人好的时候，在后面有讲到说，第十三节，那医好的人不知道谁医好的，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我觉得根据这节经文，当根据常理的推断和这节经文，当那个人好的时候，所有的病人都来找耶稣，然后耶稣就很绝情的躲起来了。为什么啊？各位，我希望我没有残忍，我希望我再提醒各位一件事：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身体好是很好的事，我们也可以求神叫我们身体好，但是有比身体好更重要的。当人到耶稣面前，当人，我们明天会讲到，当人要到耶稣面前，当人主动到耶稣面前，当人高举耶稣，当人寻求耶稣，当人要耶稣做王，还是可能是错的，还是可能最后下到地狱里去。因为你要耶稣做王，你认耶稣为基督，是什么样的基督？ 是你听他的还是他听你的？各位，他是听你的，他听我们祷告，但是他听你的前提总是你听他的。所以我必须说，我必须求主赦免，也希望你们能了解的，耶稣不医治每一个人。如果每一个人他都医治，世界上对耶稣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神医。但耶稣不是一个神医，耶稣是上帝。耶稣要你，耶稣可以医好你，耶稣完全有这能力，但是耶稣要你不管他医不医你，你都信靠他。这句话真是难说，我们不是没有同情心，我们也求神医治，但是不管他医不医你，不管他解决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得顺服他，你得相信他。各位，这是很难说的，这是我很不想说，但是我非说不可的，因为只有这样说才合真理，也才合乎圣经所讲的。好，但这件事约翰福音显然不觉得我们需要最先讲。约翰福音在讲到他好了以后讲的是那天是安息日。哎呀，这些都是叫人非常难过的事。第十节，五章十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好，各位，你也可以看到我们人间的这个奇怪了，包括对圣经你可以有非常精辟的了解，这些犹太人他的希伯来文都比我们好太多，历史背景比我们好太多，现在在神学院里面都喜欢讲历史背景原文。各位，我没有说这些不重要，但别被这些唬住了。如果希伯来文那么重要，我提醒你，从旧约到新约最多不信耶稣的就是懂希伯来文的以色列人。如果希腊文那么重要，最不信耶稣的就是希腊这些哲学家。在当时能够懂当然很好，但这不是神，神的话是给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父啊，我感谢你，这些事像婴孩你就显出，像聪明人你就隐藏。我也不是反制，我只是在说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神的慈爱。看圣经你知道历史背景啊，这些也很好，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神不是要你变成一个学者才能懂他的话，神要你对他有信心，敬畏他。犹太人在这一天的反应真奇怪极了。那一天是安息日，安息日也叫我们难过。安息日本来的意思是就是让人安息的。我们的神安息日最早的时候的意义是神把一切工都做完了，这是创造的时候，神在六天之内完成了一切的工作。他用很拟人化的写法来写，就好像六天把工作都做完了，第七天就安息了，然后神就赐福这一天，以为圣日。就是神做完六天的工啊，老神累坏了，给自己放个假吧。这一放假就一直放到永远的。所以 Richard Baxter 一个清教徒，他就有一篇文章是The everlasting rest， 圣徒永远的安息。如果当你得救了，你就永远进入第七天，就是安息。那个安息是指着上帝把一切事都做好了。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懂。你把一个 project， 或者姐妹们，你把一顿饭烧好了。不仅烧好了，碗也洗，大家也吃饱了，也洗好了碗， 轻松了。我们需要相信一件事，就是神把一切工作做完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都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要进入安息，因为神把一切事都做完了，都做好了。当然就我们人的经历，我们还有很多的奋斗，很多的失败，很多的卷土重来，东山再起，或者生老病死都有，但是我们不断在这些里面凭着信心经历主把一切事做好了。安息最基本的意思是上帝把一切事都做好了，所以我的心呢，你还要忧虑什么？安息日继续引申出来的就是跟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有关系。他们做奴隶，他们非常痛苦，他们朝不夕保，他们儿女可能死亡，他们自己可能死亡，他们被虐待，他们工作得不到自己的成果。各位，这些东西都不是只有在埃及，只有在伊甸园的事情，这今天都是一样。安息日有得到安全，因为上帝把工作做好了，因为上帝拯救我们，有得到安全，有和好，有和平的意思。而这是我们中国人都很缺乏的，这是每一个人都缺乏的。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怕，我们怕老，我们怕死，我们怕病，我们怕老公有外遇，我们怕，我们很多的担心害怕，我们怕失业，我们怕被炒鱿鱼，我们怕经济不景气，我们都怕，这些怕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不能够对上帝有信心，那就真是很悲哀，很悲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就非常的痛苦，他们渴望得自由。圣经上在希伯来书用一个很希伯来书引诗篇的话，用一个很奇特的方式讲上帝的救恩，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救恩，上帝的国度，他说是安息。进入流奶与蜜之地是进入安息，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上帝应许我们的一切，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安息，你进不到那个安息里。各位，这个你我都有，你我都有。我们可以说合理的焦虑啊，我刚刚照过什么健康检查，某一个部位有一个阴影，我会担心，这是很合理的。现在经济不景气，传言公司要大量裁员，我会担心，这也是合理的。但是也，我们基督徒也不能避免这些千千万万件许许多多叫我们生活焦虑不安、恐惧害怕的事，这都会有的。我们也不是因为信上帝这些问题就消失了，我们是因为信神，我们有更真实的安息。啊，说起来也很讽刺哎。这个人有38年的安息，但那又不是安息，那是极大的痛苦。那一天，耶稣叫他起来走，拿起褥子走，是不符合犹太人对安息日的了解。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每一个礼拜有一天你要被提醒上帝对你有多大的恩典，但当这个恩典变成律法的时候就很痛苦。各位，我们所有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婚姻、家庭、工作，我们信靠上帝都有艰难的，服侍上帝甜蜜甘甜那是真的，但痛苦绝望也是有的。家庭生活甜蜜甘甜是真的，但是也有很多的痛苦，痛不欲生的痛苦，你我都有这个经验。养育儿女工作等等都是一样。我刚从九寨沟回来，那导游天天看那个青山绿水，他看烦了。是啊，你再好的事情人事物，如果你不是心中有主，你都会绝望到最后。 我们需要好好信靠上帝。啊，这个人天天在安息，天天在那不动，但是他真希望他能够动一动。然后当他真的因为上帝的恩典动的时候，各位，你看到我们在说北京长安街或你家附近，我不知道这儿啊，在台湾也有很多，就是有流浪汉呐、啊，或者是有病的人躺在那个地下道的 corner 啊，这些地方。各位，有一个人躺了38年，有一天你看到他走路了，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说什么？啊，你怎么会走路了？犹太人的反应是：啊，你怎么可以走路啊？不准走！就是人一些常识都没有了。我们不能说常识，犹太人是很尊重神的话，但他尊重神的话不出自信心。所以，当一个38年不能动的那天能够走路，他很兴奋的走路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走路啊？你拿褥子不可以。好，他就回答了，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有人叫我走我就走了。然后他们就问那个人是谁，那个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耶稣已经躲起来了。耶稣在就用我刚才讲的 scenario， 那么多人拥挤着涌向他，却是错误的动机。求主医治不是错误的动机，但是如果求主医治变成胜过要听主的话的，要信靠主的，那就错误了。耶稣就躲起来了，不是耶稣的错，我觉得是这个好的人的错。如果一个人把我医好了，我已经38年没有人把我医好了，这个人把我医好，一句话就把我医好了。即使他躲起来了，我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不是感恩而已，是要问你是谁，你怎么讲一句话就能叫我好。可是这个人38年躺卧，他不仅在那躺卧，我看他的灵魂是病态的，就跟很多乞丐，不是只是乞丐身体上有病，灵魂都已经病了，没有自尊了，没有希望了。那个人缺少一个反应，我希望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缺少这个反应，尤其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应该更渴慕上帝。这个叫我好的人，他为什么这么爱我？这个叫我好的人是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我要认识你，我要敬拜你。我们一般人把这些，华人都把这些，世人大概也是一样，放在很后的次序。第一个是信，第二个还是信，第三个还是信，第一个是钱，第二个还是钱，第三个还是钱。想到的就是后来就是儿女怎么样有成就，后来就是孙子孙女怎么样有成就。我们想到就是，各位，我们中国人命真苦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和快乐，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我们没有感恩的生活，我们没有赞美的生活，我们很缺少，我们不想认识主，我们不想认识他对我们有多么好。这个人他也是好了，他居然去找耶稣的心都没有，不见不见就算了。各位，这些都是很情有可原的，看起来都很情有可原。那个管宴席的，他尝到了好久，就把新郎骂了一顿，你怎么把酒放在最后才拿出来？但是也无可推诿，他应该问一问，这酒从哪来的？他如果要责备这个新郎，他也应该问问，那这酒从哪来的？ 哦，一个耶稣，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他就叫我们把水倒在石缸里，然后再舀出来，舀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酒了。哦，有这事儿？不可能啊！带我去见他。整个圣经就是这样一幕：当人犯罪了以后，当人要犯罪的时候，要吃那个果子和吃果子以后的动作都是躲避神。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被神吸引，去寻求神。那越寻到神的人，就越会继续寻求神。那没有尝过天恩滋味的人，就不会去渴慕。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渴慕，我们希望我们看到主的美好，就拿出我们中国人那个考试啊、赚钱呐、爱美啊那种超级的那个本事和毅力这个人他不知道是谁，耶稣已经躲开了。第14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我猜，这是猜的，他现在正在犯罪，所以耶稣给他这个警告：“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遭遇的更厉害。”他在犯什么罪呢？我猜他躺了38年。各位，总有一些好心人嘛，他在这38年也能够生活嘛，但每天都有人给他一些东西吃，每天都有人施舍。现在他好了，就跟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一样，好了。不再做奴隶了，不再怕小孩被杀掉了，不再被埃及人鞭打了，不再朝不夕保了，不再所做的东西通通被埃及人拿去了，没有这些了。但是当他们到旷野的时候，虽然还没有进到迦南地，但是他们也开始害怕了。天下只有两种人不会失业的，不会没饭吃的，一个是囚犯，一个就是奴隶。各位，自由是要冒险的，有人不想有自由生活。我猜，当他脚好了以后，可以行走了以后，去找工作，去找工作，不一定找得到。劳力的工作太累了，以前天天躺在这儿，到时候就有面包来了。虽然水不动，但是有水送到手里也不错。我猜，在几天之后，他就躺在那里装摊子，这样好继续吃，继续有东西嘛。我猜耶稣说的"不要再犯罪"，就是不要再装成一个摊子要钱。别的我就想不出来什么了。那个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这个有人说这个人不知感恩然后还去打小报告。我倒不觉得他去跟犹太人讲是耶稣使他痊愈，一定是打小报告，但他有一个极大的错误。当他继续在犯罪，耶稣叫他不要犯罪的时候，他应该是一方面很羞愧，一方面，哎呀，我找你好，找的好辛苦，怎么你那天跑掉了？请你告诉我，你是谁？各位，这是生死的问题，耶稣是谁？当彼得回答正确的时候，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哦，Bravo，你好有福哦。”各位，我们任何一个人看出、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且愿意更加认识耶稣，我们都是有福的。 我们都是极有福气的，如果不是蒙神拣选，我们不能有这样的福气。但我们有这样的福气，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很遗憾，这个人他会去跟犹太人讲是耶稣，但他不会继续的像很多人就跟随耶稣，就相信耶稣，就要继续认识耶稣。我希望我们是，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怜悯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你在我们身上作为美丽美好的作为，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美上加美。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求主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样样都有。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